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韭菜一般很多人都喜欢的，
嗯，
但是也好多人呢碰到问题，韭菜种子种下去长不出来，有的呢说，哎呀，我的韭菜怎么种都是很细的，
嗯，
不像有朋友的韭菜长得很好的，
很粗，嗯，
所以提问的人很多，
嗯，
就今天呢，我想就比较了，
系统
的
来
说
一说，嗯。
对，一般种韭菜呢，可以用这个种子跟韭菜根两种方法。
嗯，
我们现在种子呢，可以好多有好多品种，但主要呢分那个窄叶的和那个宽叶的。
嗯，
一般人都反映的说窄叶的比较香一点，那宽叶呢产量高的。
嗯。
韭菜呢，除了冬天呢，我们弄到种子呢，可以其他季节呢都可以播种。
哦，
像现在呢也可以下种。
嗯，
播种的时候呢，稍微那放在暖和些的地方，它也会发芽。
嗯，
因为韭菜的种子啊，它比较容易老化。超过半年的种子呢，它发芽率呢就降低很多了。
嗯。
所以有的人在外面买了一个种子，买了一次，买了两次，都是种不好。可能呢，这个种子呢已经是放时间长了，
不新鲜了。但是这个韭菜种子吧，我说这个韭菜
竟然用新鲜的种子，
是是。
假如比如说，哎呀，种子有了，也还不能马上种，那就放冰箱。
嗯，低温保存。
放冰箱呢，它可以寿命可以长很多。
哦，原来是这样的。
对，我试过，放将近一年半的种子，
嗯，
基本上还可能10%到15%发芽。
那这个要放冰箱的冷冻还是冷藏呢？
就冷藏就可以了。
冷藏就可以了。嗯、
对，
那这个其实韭菜的种子哈，我也试着就是说你我自己在家里面好像觉得成功率比较高的就是这个韭菜它自己种子掉到这个土里面，或者说把它埋进去然后长出来，但是这个过程让我真的很心急，而且好像也有点就是碰运气的这样子。嗯，我看到很多说这个韭菜啊可以用这个催有用一些方法来催它的这个发芽，然后育种以后再埋下去，这个方法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是究竟怎么做？
好的，因为韭菜呢，就是刚才我说的，经常会碰到一个不能发芽的。
嗯，
这你人家给你的种子或者你买来的种子，到底好不好呢？你都不知道。
嗯，
所以呢，种子呢，先拿回家呢，先催芽。怎么催芽呢？
嗯、
把种子呢，先放在水里边，温水里边泡个半天，泡个8小时都可以。
嗯，
泡好了以后呢，用那个湿的布把它包起来。包起来放在塑料盒里边呢，过一天呢再去看一下，假如有点干了再喷下水，
嗯，
当然水不能太多啊，把泡到了乱七八糟的，就把它布啊把它捏一下，水没有跌下来了就可以了，像这样，
嗯嗯，
一般呢3到4天呢，它会开口有白色的东西露，就我们叫露白了，
嗯，
就开始发芽了，
嗯。
看到有这样了，也能够有的30%到1/2的，就可以直接下，因为种在土里边去了。
嗯，
这样呢，你这样做法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好多人种了种子，哎呀，放在地里边1个月2个月都不会让你都没有长出来，
是，
这就很浪费时间。
嗯，
还有你每天都要去看，哎呀，我的种子出来嘛？
嗯，
这很浪费精力的。
嗯，
啊，所以呢，采取催芽以后，你就知道这种子好不好。
嗯，
第二，这种子发芽率好不好？
是。
第三，你下地了以后，你再等了1个星期到2个星期，它就出芽了。
嗯，
这样就比较有保证了。
嗯，
假如万一不好，你再去另外找新的种子了。
是，所以说这是一个催芽的方式。那您讲说这个催芽是要泡8个小时是吗？
对，4到8个小时，
4到8个小时，这个水的温度，你说温水，这个温水究竟有没有一个大概多少度呢？
25度到30度吧。你泡的时候呢，可以放，略微热一些的水，就40度。你泡下去以后，过一会儿它就凉了嘛。
嗯。
啊，凉到。
但是总的来说，
就
跟我们的体温差不多，是吧？
对对对对。
嗯，不要太烫，太烫把这个种子也烫死了。嗯，那其实大多数的人呢，这个如果水平没有达到，我听很多的说法就是建议大家还是能够有一些这个韭菜根来去分根去啊移种，这个是种韭菜最方便最快捷的一个方式，是不是？
对呀，因为经常我们在群里面交流的时候，有好多人问，哎呀，我谁有这个韭菜根呢？
嗯，
因为有了韭菜根，你说要回韭菜根以后呢，你把它上面叶子剪掉一大半，留个5公分6公分，下面根呢剪留下，再剪也剪一下，留3公分到5公分，这样长短根呢把它剪了以后再去种在地里面，经过剪根以后呢可以促使它长新根。
嗯，
啊，你舍不得剪怕把它弄死，就把老根一起放下去以后呢，它反而长根就比较慢。
嗯，
种这个韭菜之前呢，你下面这个土了里边要放个地打，放那个鸡粪啊，放这些厨余啊，
就
发酵过的啊，
嗯，
让它做鸡打底肥，
对，就要下足
底
肥，
对，这个一定要多，再把它种下去，种下去以后呢，浇水，
嗯，
这样呢可以，反正你这个种下去没几天，它开始有长新的叶子了，
嗯，
最多2个月，你就可以有韭菜吃了。
这个太好了，其实这个种韭菜的这个土的话，有没有一个要求呢？
意思什么？
就是种韭菜的这个土的话，就是有没有说，因为有的时候，当然我们理想是把土的这个改造的比较好一些，但是，这个土的话，有没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是酸碱度啊，或者是什么方面的要求吗？
韭菜呢，它要求不是很高的，
嗯，
但是呢。土一定要松，要软，要透气。
哦，
里边有机质多。
嗯，
不是随便啊，地里边挖出来一块土啊，就把它种了就好了。这有好多人啊，没有种过菜，就是这样，菜往地土里边一种，哎呀，怎么种了半年一年还是这么细，就是没有营养。
哦，其实就是底肥可能下的不够。
一定要有，一定要那个，要肥的土。假如你家里边。后院，因为欧洲啊都是渣土比较多，渣土呢往往就是里面有机质比较少。
嗯，
把这个土拿了以后呢，沙土呢就可以放些叶糠啊，叶糠呢比沙土吸水。
嗯，
或者掺些粘土，就是比较粘的土掺在里面。
嗯、
啊，把假如还可以呢，放些自己做的堆肥，因为家里边好多呢就是做 compost。对吧？
嗯，是。
还有呢，就是反正珍珠岩呐、啊，有的搞园艺搞的比较多啊，这个材料也比较多。反正放进去以后呢，让它比较土壤比较松软，比较透气啊，这样呢，它的物理性能就比较好。
嗯，
因为在有机质在里边呢，它里边可以使这个土壤产生团类结构，有的团类结构呢，它土对根生长的就非常有利的。
嗯。所以说种韭菜的，你刚才讲的这个土的要求就是比较疏水透气，然后有机质要多，下的肥要多。那么它对光照有没有一个要求呢？
光照也有要求。光照呢，韭菜呢，它都还可以，它强比较强的，最好的阳光要多好，它就会长得更快。
嗯。
但是呢，在半阴的地方呢，它也能长；阴的地方也可以，就是长得比较慢了。
嗯。所以最好的情况下，
它的适应性比较强的。
嗯，但是最好的情况还是给它多一些阳光，它长得比较好。
对对对，
嗯，
对。但是
在
一个夏天太阳太强的时候，往往韭菜呢渐渐会焦的。
哦，是。
那是个没办法的。
嗯，
这是韭菜弱点，就是焦尖产生。
您说它的弱点是什么？
就容易有韭菜的叶尖呢？
哦，容易变黄。
对，
哦，是，那有什么方法？其实也做没什么方法可以让这个尖尖的这个变黄。
可以啊，假如有条件了，你把它遮下阳嘛。
哦，是， 用这样网给它遮一下，因为这样网给它遮一下，给它遮一下，就是说要浇水啊，这些东西都要正常的做的。是，就不要太强烈的这种日照。那平时要浇水啊，这些东西都要正常的做的。是，夏天比如说平时一天浇一次的，那你早上也浇一下，中午也浇一下，要下午也浇一下，因为它浇见的水分供应不上嘛，蒸发太快。那这个韭菜，您按您的说法，这个种下去，从种子种下去，两个月以后就可以开始收割。
我听到有一种说法，说是韭菜，割韭菜割的越勤，长得越好。究竟有没有这样一说呢？哇，这说法人很多啊，经常有人在说，哎呀，我的韭菜种了很好啊，一定要割啊，长得有的说我10天8个月就割了，这些说法呢不科学的。为什么？因为什么呢？一个韭菜呢，对它，对植物来说呢，有些是伤害，蛮好的叶子给你割了，它就是一个伤口，对吧？
它为了长新的叶子呢，又要消耗它组织在下边的根茎里边的营养。因为你韭菜拿出来看，下边有一块小小的像生姜一样的，小的球一样的东西，它营养呢全在这里边。哦，但是你这样一割了以后，它就消耗这个营养呢，就供应这些新的叶子生长。因为没有叶子，它的光合作用就没有，就不能生产营养，对吧？所以叶子还小的时候，
它就需要根茎里边的营养在长叶子，大约有半个月，它叶子长得差不多了，这会呢，它刚好是收支平衡，那就长叶子需要的消耗的营养跟那个光合作用产生营养刚好差不多，再往后长的叶子呢，它越长越多了，越长越长了，这样的它光受光的光合作用的面积大了，它才
才可能有更多的营养，
除了长叶子之外，可以往回储存到那根茎里边。这样呢，就为下一次割韭菜呢储存足够的营养。那究竟所以这一个过程呢，大约是一个月。所以呢，一般韭菜呢就是不要低于25天，最好呢掌握在25天，一个月或者一个月多一点。
这样你
割韭菜呢，可以，韭菜越长越好。所以说这个并不是越割越长，还是要考虑到韭菜的这样一个生长情况，要有机的去割。而且这个割完以后的话，在伤它的伤口还有这个汁水的时候，应该是不能再去浇它的，是吧？
对，不要马上浇，因为它马上会水，等于这个伤口嘛。最好呢要过2天到3天的让它结疤了。
结疤了以后，你浇水啊、下肥啊，就是空气里边、水里边这个肥料里边，肯定有那个细菌吧？它不会感染，所以呢，这个一定要过2-3天才开始浇水跟下肥。这个韭菜长得好不好，其实下肥是一个关键。这个下肥的方法，您一定要好好教教我们。好的，不管用种子种，
或者用韭菜跟那个种那个韭菜，你要下种了就定植了，就是种在那边，今后就不再动了。那你这块土呢，就一定要下基肥，打基础。因为土里边那个肥多了，它呢跟呢才能吸收足够营养。根据我的经验呢，一般根据我刚才说的，把它土呢调整好以后，让它疏松透气，
然后呢，你放1分之1的基粉，就1分基粉10分土，再把它拌均匀，你用把韭菜种在这个土里边，这样呢，它这个营养呢足够它整个一年用了。当然了，平时呢每隔一次都是要追肥的，要放一放基粉，
每隔一次就是差不多一个月一次。
对，当然最好呢， 假如你有复合肥啊，又再放一点点复合肥，复合肥呢它比较快，因为它属于化肥一类的，它里边氮磷钾成分比鸡粪更高，还有溶解比较快，
是
你放下去呢，它马上能吸收。因为韭菜给你割了以后啊，等于一个人受伤了，生病了，它需要马上吸收营养，
是
因为靠鸡粪呢，鸡粪怎么会变成那个肥料呢？它靠细菌把它分解， 才会成为营养。
嗯，
那这个过程比较慢，
是，
但是它肥效比较长，你放了一次肥，可能是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它还是有这个肥效。
嗯，
但是不是你今天放下去，它明天呢马上就起效了，但是有了复合肥呢，它就比较快。
嗯，
啊，没有复合肥呢，你也可以用什么呢？用鸡粪水。
嗯，
用鸡粪啊，另外呢用个桶泡水。
嗯，
最起码泡个一个月，让它里面也要发酵。或者呢，你家里有多余的牛奶啊，家里比如养蚯蚓的，
嗯，
用这些水，每个月每个星期啊，用这个水啊，掺水掺个10倍啊20倍的水，来一次。
嗯，
但水呢？等于人像煲汤喝一样的，它容易吸收，它液体的嘛，直接已经溶在水里面了。
是，
所以你有每个星期来一次，每个星期来一次。还有呢，假如家里不怕臭的，可以用那个小便，
嗯，
小便放在牛奶瓶里面，让它放个10天半个月，让它发酵，
嗯，
发酵以后再用，
嗯，其实不管是
怕臭的可以用尿素啊。
是，我说其实不管是牛奶和小便，这个可能都是要发酵以后才能使用的，是吧？要不然还是会烧苗。嗯，
因为不发酵呢，一个臭味肯定很臭的。第二个呢，因为它在土里边发酵以后产生热量，产生热量以后呢，会把它根呢烧坏。
嗯，是，
要影响它的生长。
嗯，所以说这个追肥啊，
还有呢
也很有讲究。
还有呢，假如你怕臭，好像比较想更好一点。
嗯，
假如你家里边有做那个酵素的，因为前段时间啊流行做酵素，是吧？还有呢，可以用那个国内啊推广用的蛮多的，叫 EM 菌。
嗯，
这里本尼斯也有买的。
嗯，
因为把这个东西把它做成液体的，你经常加到这个发酵这个里边，或者再喷在这个土里边，它可以把这个臭味啊把它去掉。
嗯，
因为呢，它这个菌呢是比较有，像做馒头一样的，它发酵菌一样的，它可以把里边的有机质，有些你说牛奶啊，这个小便的这些有机质啊，把它分解，那些臭味就减少。
嗯，
因为尤其做过在阳台种啊，因为就在窗口外面，你逃都逃不掉的。
嗯，
就这个臭味到房间里面总是不太舒服的。对的，一定要，对，一定要把这个肥啊要发酵透才用。
嗯，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我的花园我的菜地的园艺热线环节。那么今天在线上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悉尼的园艺高手张崇岩老师。接下来我们要来接听听众朋友的提问，您也可以拨打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热线，提出您的问题。现在第一位接进的是刘女士的电话。刘女士您好，早上好。
你好，
哎，你好，你好，刘女士，你好，陆女士是吧？
哎，陆，
陆，对不起，我看错了。陆女士，请问今天我们可以有什么帮到您的地方呢？
啊，我是这样的，我浇水的时间我老是掌握不好，因为我买的那个苗啊是一种豆的苗，它上面写的，它说是必须在早晨浇水，而且不能浇到叶子。那么我想，是不是所有的作物都是这样呢？比如说叶菜作物或者跟豆类作物，是不是都这样？
张老师，您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哦，不是，它不一样的。像菜呢，这个叫水呢，叫叶子没关系的。假如像玫瑰花这一类呢，就不要碰到浇到叶子。玫瑰花的叶子呢，它会发霉的，所以呢。
哦，
叫玫瑰花就叫它根，
嗯，
但是菜苗呢，不要叫它叶子，因为浇水的时候啊，它有股力呢，把叶子呢从倒下去了，会影响它生长，所以在菜苗买的时候呢，你刚开始呢就要最好浇在土里边，让它长大一些了，它叶子呢有比较大的强度了，你浇水就没关系。
嗯，
啊。不是，他说是容易长容易有那个 disease，
有什么？
就是有毛病，病菌。
啊，对，
嗯，
是啊，看假如你这个放在有阳光的地方来， 要是让它水分比较快的干就比较好，因为这个水啊在叶子上面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菌呢就容易在叶子上面繁殖，所以叶子呢会长出一点点的斑点啊什么东西。
哦，
因为每个菜呢它的抵抗力不一样，
所
以它一上面这个要求呢，证明它这个菜呢对水的比较敏感。
哦，不是所有的，
容易呢上，
不是所有的，
不是所有的，
不是，
好的，那陆女士，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希望我们今天有帮到您。那接下来进来的呢是徐先生，是徐先生还是许先生？徐先生，
啊，许先生，
许先生您好，早上好，
你好，你好，
请问您有什么问题？
我想问张老师啊，就是我家里有一棵无花果树，大概两三年的小树，但是结果了，然后呢，它是种在外面的，现在最近呢，就是叶子都发黄了，好像有点发黑了，有一部分叶子，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水太多了？就下雨啊，最近不是老是下雨？
哦，对对，
啊，
这植物东西啊，你太干也不行，太晒不行。
嗯，
尤其最近下雨下太多，假如你这个地比较低，排水不好啊，它这个根呢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泡在水里边，因为它根也要呼吸的嘛，你泡在水里边，它里面没有氧气了，没氧气了，它就闷在里边了，根就长不好，容易烂，烂了以后呢，它没吸收水分了，它叶子就会发黄啊，甚至发黑啊，它发蔫了，就是叶子挂下来了。
那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是不是让松松土啊，或者挖？
假如你种在地里边，地里边
啊，
那就要挖，要想办法把它提高，或者盖些土，再挖沟，然后加下雨的水不要往里边流。
所以说这个可能要在之前做好功夫，就是保证这个它的这个。土比较，首先它这个位置要比较高，不能是一个低洼地。另外呢，就是要加强这个土的这个疏松性，是不是？好，
好，
好，
谢
谢，谢谢，谢谢许先生参与。那么接下来是一位苏女士，苏女士您好。
哎，你好。
请问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忙的？
哦，我就想问一下张老师，我那个韭菜就是有黑色的蚜虫，我都试过用什么辣椒水啊、蒜头水，还有试过那些他们在本领里面买的那些，他说是很环保的那一种，去喷它也不行，然后试过上次说可以用那个漂白水来兑水来喷，那结果韭菜都变得萎缩了，就是有三道韭菜那些虫都不死，
真是
长得满满的好多。
对，这个韭菜的蚜虫呢，它一年大约有两次会发生，大量发生，假如你不去注意它，它在上面爬满满的。所以呢，韭菜呢到差不多的季节你一定要注意，不然让它大量的繁殖。
那什么样的季节呢？是哪个季节呢？
今天应该是现在最厉害，应该是冬天刚开始。
对。
所以说就是冬天是就水多的时候肯定是有。那还有一个季节是什么季节呢？
春天的时候也会有。
春天的时候，
对。
那有什么办法没有呢？
就是可以用那个，我们以前呢用那个 white oil， 就白油。不是你用
白油，
白油就是自己去配置的一种白油。
在关键是有买，它叫 white oil。自己呢也可以配。一份油，一份那个洗洁精，加100倍的水，化一下。把摇均匀以后，来喷。
因
为它呢，它这个东西有洗洁精，它渗透性比较强，它就渗透到把那个蚜虫包起来以后呢，等于把一个人的眼睛鼻子都堵起来了，它就不容易活了。因为这个东西呢，等于是很有机的，也是没有毒的，所以对那个菜呢就不会什么影响。连续喷了三次， 隔两天喷一次，
嗯，
基本可以。
那这个张老师好像对于这个韭菜蚜虫，因为我自己也遇到过，我看到网上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像啊苏女士这样的真的是非常顽固的韭菜蚜虫，她的建议呢就是说把它整个挖起来，然后挖起来呢把它用这个用水啊把它洗干净，然后包括这个根这边也进行一些清洗以后，然后再把它重新栽种下去，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可能的方法呢？
哦，不有这么麻烦的。
嗯，
看到这个就把这个芽韭菜全部割掉，
嗯，
全部把它起土把它割掉，割掉以后你再让它再长就可以了。
就是说它
假如你割了下，最好的再用那个刚才我说的白油啊，
嗯，
把这土的表面啊再喷一下，
嗯，
因为你割的时候它可能有好多还掉在土里面的嘛，
嗯，是，
你再把它喷一下，
嗯，
就用药水再把它喷一下，让它长，但是会很好很多很多。还有呢，你看到要经常去看，一有了就马上少了，你就把它用手啊撸一下就马上消灭掉了嘛。
嗯，苏女士您不妨试一试，如果这个实在不行的话，我们这个月30号还有一期节目，过差不多也就是2个星期之后，您可以试一试效果，来我们的节目里面反馈一下，说不定对其他的朋友也会有一些帮助，好不好？
好啊好啊，
好，谢谢您，谢谢您啊。那接下来是钱女士的电话。钱女士您好，早上好。
哎，你好。
嗯，请问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那我这样，我种了一些小青菜，
嗯，
上面实际上也看不到什么虫，但是全是那个叶片上全是点点，就是咬了一个个洞呀，叶子都吃光了，就剩点心，剩点。
所以您想知道这个罪魁祸首是谁？
对对。
嗯，张老师。
对对。这肯定是虫咬的了。
嗯，
一般的是青虫，就是蝴蝶啊，就是蛾啊，飞过来以后呢，它上面产的卵，产的卵以后，大概几天以后啊，它小的虫就出来了，就在吃叶子了。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那个鼻涕虫，
哦，
蜗牛，
嗯，
它都会吃叶子。
嗯，
一般的呢，你这个把叶子反过来看，假如是青虫呢，它一般都躲在那个叶子下边的。反面的，它都是绿颜色的嘛，
嗯，
要仔细看一下。
嗯，
还有呢，假如比较严重的，你去看了，它那边有那个这是虫的大便粪便，就是一粒粒绿颜色的，一堆一堆的，它就是它一边吃一边拉大便。你在这个看到大便以后往上找，肯定有这个虫。
那您说这个鼻涕虫怎么能够看到是不是鼻涕虫呢？因为刚才我记得钱女士说她看了也没有看到虫子。
没看到虫子那就是鼻涕虫了，因为鼻涕虫它是晚上出来的，你白天看不到。青虫呢，它不管白天晚上它都在叶子背面。鼻涕虫呢，你一定要下鼻涕虫的药。鼻涕虫的药呢，你在本宁市买有两种，一种里边一粒的颗粒呢，就是绿颜色的，
嗯，
一种是红颜色的，红颜色的上面有一个狗一个猫画在上面，这种鼻涕虫的药呢，它是没毒的，
嗯，
而且呢，它这个药你放在菜点里面，它融化了以后也是一种肥料。
哦，这么好。
假如绿颜色的，你不能直接放在菜边上了，也放在菜周围或在这个角落里边。让鼻涕虫吃掉。
嗯，
所以这个要分清楚。
我还看到那个叶片上有那种细细黄色的，像针尖一样的，那么大概也就2-3毫米长的那种。我怀疑是不是像真菌一样的东
西。像什么样东西啊？
他说细细的、尖尖的、白颜色的东西。
淡黄色的。
嗯。
长在那个叶片上，然后我把它弄掉，很奇怪的。
多不多啊？
很多，有的时候有。
嗯。
很细很细啊，比头发丝还细一样的那种细细的。
哦，这一种是菌，对这个没关系的，但是不是很多的。它有时候会长在什么树干上，也会长在木头上，都会有。
不是，这个不会让叶片。所以叶片上一个东西
会
从边缘吃掉，
所以
很少的。
所以说，您觉得这种菌它是虽然会对菜有些影响，但是不会把菜叶子吃掉，是吧？ 不会不会，嗯，那千女士，很少发现的。那千女士，我觉得您还是这样按照这个张老师的建议呢，您先回去找一找虫子，尤其我觉得您这个叶片上面如果看不到的话，是不是考虑是不是鼻涕虫的可能，尤其在这个下雨的以后啊，这个可能是比较好的抓鼻涕虫或者是看找鼻涕虫的这样一个时候去看一看，把你们家的这个罪魁祸首抓出来，我们也欢迎您在这个啊5月30号的节目中间也可以打电话回来反馈，好不好？
还有办法就是你晚上10点到11点拿个手电筒去找。哎，我是采取什么办法的，一个手电筒，一个剪刀，看到一鼻涕虫了，就剪刀把它一剪二塞在泥土里边，就这样很快的，一晚上十几条二十几条，有时候有一次也有100多条，就鼻涕虫都这样消灭。
我觉得在澳洲当菜农真的是好不容易。好，谢谢千女士的参与。嗯，我们继续来接近周先生的电话。周先生您好。你好。哎，你好，早上好，请问我们可以有什么帮到您的？我想问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那个我家种了一颗那个秋狗，或者在美国叫茶腰顶，或者我们中国好像叫佛手瓜的那个。哦。
嗯，佛手瓜，我们种了好像也现在第3年，去年结了很多果子，可是今年呢，因为它叶子长得特别茂盛，爬到很高的一棵那个樱花树上，我就把它剪掉一点，剪掉一点呢，但是现在那个树冠还是很大很大，也不是树冠了，就是它叶子，叶蔓还是爬得很大，但是结的果子很少，是不知道什么道理，是不是那个？ 它那个乔尤蒂或者乔狗是有一定的年份，它虽然是 perennial，
但是是不是它的生长只能是种3年或者怎么样？嗯，
张老师，您有没有遇到过？
那不止的，那有好几年可以长了。你说的好几年，多少年？对，有好几年可以长。你可以呢，把它就是多剪一些，让它再重新发新的枝。 因为你长得太多太长了以后了，这也不是很好的，因为它营养的输送啊太远了，
嗯，
那反而不好，嗯，你到冬天的时候，把留几个主要的枝条把它都剪一掉，剪掉以后让它明年再重新长新的枝，把新的芽，还有呢，你这个土里边呢，可能它需要的养分呢，都给它用完了，嗯，因为每个植物啊，它需要的养分不一样嘛，对吧？
它植物也要挑食的吧，那你就要多追一些肥。乔乔狗要追。你现在，
当然你肯定要追肥的，要不然你这个土里边的养分都给它用光了嘛。
对，我是说它需要的，它追什么肥？氮磷钾硫，它是哪一种是比较需要比较多？
你现在可以放鸡粪，鸡粪再放些那个过滤酸钙啊。 或者那个硫酸钾，这因为鸡粪里边这氮肥比较多一些，因为你是要结果的，所以那个磷肥跟钾肥呢也补充一些，在边上一个大约离开这个根呐，大约半米的地方挖一圈，挖一沟，把放进去，放一包鸡粪放进去，再把它土盖上去，
嗯，
这样它过，
再确认一下，
现在有营养。 它过了冬以后呢，它就有足够营养呢，就长新枝。
嗯，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